不过是人和因缘果见地，为略说有四种：一有相故，二有依处故，三有差别故，四有见地故。这是前面这个借见地这一大科里面的，一共分八科。就是最后这一课，因缘果见力。先呢是问：初次云何因缘果见力？是前边的数、处、有情量、有情受用、生。自体，这个七大科的道理之外呢，不是啊，还有因缘果的建立，就是因的建立、缘的建立和果的建立。这三种道理呀、是什么意思？这是问，底下嘛就解释，解释先列出来啊，有四种，分四个方面呢，来解释这个道理。略为略说，就是略者要也啊，就是按这个要义来说，这个要点啊，从它的重点上来说，你有四种。一是相，从相方面说啊，从它的依止处来说，从它的差别来说，从它的建立来说，这个因缘果的建立，这个分列出来这四种，底下嘛就解释。先从相上解释。先标出来，说因等相者，说因的相、缘的相、果的相，是为要由此为先，此为建立，使合故，彼法生，或得或成，或伴或用。说此为彼因，这底下嘛就解释，先标出来它的相，怎么说的呢？是为要由此为先，为这一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中，当然是心为主，是要由此为先。这个法的升起，它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先有这件事才可以。那么，这个由此为先，这个此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因。因果的因哈，后边还有解释哈。此为建立就是缘，有了因以后，还需要有缘的帮助，这样法才能建立起来。此合故，这个因和缘呢，他们合了。他们都记住了，彼发生那一件事就出现了，就是这样意思啊。是或得或成，彼法的升起，也就是成就的意思。这个成就也就是得的意思，得到了，得就是成就，才是得，未成就就是不能得。所以，或者说是得，或者说是成，或者说是办， 就是这件事办好了，成办的。这个办也就是德，也就是成，或者说这个德成办就是用，就是因缘和合发出来的作用。这几个字是通的，生德成办用是一回事，但是用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件事，就是因等相啊，因相、缘相、果相啊，就是其中有一个最先的就是因，其次就是缘，然后才有果。说此为彼因，就是那一样法要以此因缘为因，那一件事才出现的，是这样意思。这是这一段呢，是标底下嘛，要采取问答的方式啊，去说明它，分成五课。第一课是彼法生啊，先是问，问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和何故合法生也。这等于前面说一个大概，这底下详细的说明这件事，就是由此为先，以谁为先呢？谁是最初就需要具足的呢？谁为建立？此为建立，此为建立是指谁说的呢？谁和何故？是此和何故？究竟是谁和谁和何呢？何法生也？是彼法生啊，或者不生，或半或用。这是哪一样事情出现了呢？前面说过的呀，要再加以解释。先问，这底下嘛就回答啊。回答自种子为先，这里说的更明白了啊。这一切有为法，他要出现的时候，最先需要具足的就是它的种子，它的种子啊，眼识眼识的种子，耳识有耳识的种子，乃至意识有意识的种子，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要有它的种子，就是先要有这件事。出种子一，所欲要有所要无所依。以业为建立，是第二个问题啊，是谁为建立？谁为建立啊？这个谁为建立就指缘说的，这个缘种子就是因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就是啊，就是增上缘了啊。其余的缘都包括在内啊。除了种子，这个因缘是他重要的一个力量之外啊，这个现行的一切法以种子为一才能出现，所以叫做种子一。那么什么是所余啊，出种子所余的剩余的那个由此为此为建立，这个此为建立，谁为建立这句话呢，就是种子不算数，不算在内，除掉了种子所剩余的，要有舍要无舍依即业，这几样，要有舍要无舍即业，这三样是建立者，就是它的缘。这个要有舍指什么说的呢？就指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这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东西，所以是舍啊。这个以这个思要升起，一定有这个具有意，我们前面讲过哈，眼思的升起一定要有眼根，不然这个眼识不能升起啊， 乃至生死生起要有生根，那么这就是具有义。具有义是什么缘？是真善缘。要无舍依，要有舍依，要无舍依。无舍依是什么呢？前面说过，就是等无间，等无间灭依，等无间灭依。前一念的眼识灭了，后一念的眼识才能升起。这个识不是地狱火风的物质，所以是无舍的。依这个等无间灭依，也是他升起的一个缘。如果他不灭，你后一念的时不能升起，所以要无所依，要有所依，要无所依啊，要这个依。前面因缘已经说过，不在内。这底下就是说这个一个具有依，一个等无间灭依啊，是。即业，就业就是他活动，他的活动啊，他们众多的因缘正在有这种活动的作用，叫做业，有这活动的作用就是业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眼识，这个所生法就建立了。有了种子，有了无间灭依，有了具有依，当然底下还有其他的哈。无间灭住伴所缘为何何故，还要有住伴哈。住伴呢，也就是很多的心所，心所法啊，眼识也有他的心所法，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有他的心所法，住伴。那么有了住伴呢，还不行的呀，还要有个所缘境啊，眼识一舍为所缘境，乃至啊意识为一切法为所缘境，这样的四缘都具足了啊，因缘、增上缘啊等次第缘，就是等无间灭依，还有个所缘缘都具足了。这四缘具足了，就是为和合故。什么叫做和合？众多需要的因缘都具备了，都凑合在一起了，那么时候就是叫做持和合故啊。这个说是彼法生，彼法生是什么呢？随其所应，欲系舍系无舍系，即不系诸法生。随其所应，随那个众生啊所适合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啊，他现在呀、啊，只是希求五欲，希求欲落啊，而不希求三昧落，也不想要得涅槃落，那么他就是属于欲界的了啊，就是欲界系。欲界系，这个系是细胞的意思，也是个细数的意思，就是属于欲的这个范围内的法就出现了啊。舍系是那个众生啊，他希求三昧落，他不欢喜也欲，他被欲啊受到欲的苦恼，欲本来是原来的想法是落，结果是很苦，所以就不希求欲了，就希求舍界的三昧落。那么他也自言是要这几种，要种子啊，由此为先，此为建立，此合格合合故，也是要具备这些事情。那么舍系，舍界系法呢，就生出来了。无舍系。他这个众生呢，也不欢喜欲，也不欢喜舍界的三昧落，欢喜无舍界天的呀、三昧啊。那么也是要种子为先，出种子所欲，要有舍，要无舍，即业为建立，住伴所缘为和合故，这无舍界系法才能出现的。即不系诸法生，这个众生呢， 他也不欢喜欲，也不欢喜舍无舍界的三昧落，他欢喜涅槃得大解脱啊，就出去西求出世间的圣道。没有细胞的大自在的境界，那他也是要自种子为先，出种子外所欲，要有舍，要无舍，以即业为建立，住伴所系为和合，也是要是这样的，当然性质不同啊。这样子众缘具足了，不系诸法生。那么这是啊。这是把前面这一段由这个问答的方式解释完了哈。这是第一段是吧，这是一共分五科嘛，这是比法身。这一科解释完，现在是第二段比法德。好，比法德。这个比法德看着前汉文的意思啊，前面这个比法身啊是全面的，都完全的包括在内了啊，欲界系、舍界系、无舍界系的出世间的圣道，全面的包括在内，这叫做比法身这一课。现在第二个比法德呢，你看他怎么讲哈、啊？问是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合合故，得合法也？把声闻独角如来种性为先。内分利益为建立，外分利益为合故，烦恼离息正得涅槃。这可见这一段单独说不系诸法生，出世间的圣道，单独说这一段。特别的说到出世间的圣道，这和前面一段呢，就也包括在前面那一段里面，但这里特别的说到它。单独的说他的事情，这也是先问说以谁也以哪一种法为先有的，哪一种法谁为建立，谁以何何故得何法呢？能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样的答也回答就先标声闻独角如来种性的先，就是啊。这个声闻音呐、和独角呢，就是有感觉到生死苦啊，要解脱生死苦，从生死里出来，解脱出来，有这样的坚定的意愿的，就是声闻独角的，属于声闻独角这两种啊圣人的开始。声闻呢，除了有佛处，有佛法在世间成就的，独角就是。没有佛法在世间，而他能够觉悟了的这种人，如来种性啊，声闻种性、独角种性、如来种性，如来种性就是要有大悲心啊，在出离心上又建立了大悲心的人啊，愿意普度一切众生啊，皆得圣，皆得三乘圣道，有这样啊。高尚的意愿的人，就是有这样的种性的人。这个种性这句话呢，这个种就是种子啊，这个草木啊，这些的植物它能升起都是要有种子啊。现在出世间的圣道呢，它也是要有它的种子，要有种子哈。这个性，也就是种，性也当个种子讲哈，有这种功能性哈。有声闻的功能性，能成就声闻圣道的功能性，成就独角、成就如来的这种功能性。不过是在本论上说呢，就是本具的，像天台宗的话，本具的，就本来就是有，不是由修来的，就是从无始劫来，不用修，本来就有这种种性。你有的众生没有， 那这个这个、有些是真的人有这种主张，有的人没有这种主性，是有的有，有的没有。现在说这个他这个人能做声闻，能成为独角，能成佛，是他本来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那就是无缘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要这样讲。这是种性为先，内分利为建立。光是种性还不行，还要有内分利，才能把这个种性建立起来。还要外分利为之和合故，和合来帮助他才行。这样子说是谁为先，种性为先，谁为建立，你内分利为建立。所以和合故呢，就是外分利为和合故。得合法呢，得什么？得到什么成就了呢？烦恼离析，证得涅槃，有这样的成就。啊，烦恼是细胞原理，是令你不得自在。啊，现在由于修修圣道呢，远离了烦恼的细胞了，那么原来他证悟了啊，一切法不生不灭的，一切相的。圣义地了，那么就证得涅槃，就是得合法，就是得了这样的法。从这一句话看出来什么事情呢？就是修行人。这上面说声闻独角如来，这都是修行人，不是世间流转生死的人。可是原来他是流转生死的，在流转生死的时候啊，他修修圣道的时候，就是修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啊，这是助道；观法无恶呢，就是涅槃了。啊，见一切因缘生法，就是寂灭性，诸法寂灭相，念念这样观察，观察这因缘生法的寂灭性，那么叫做正得涅槃。如果说是你不观寂灭性，那是不行，不能得圣道，不能得圣道。这个，所以我们佛教徒啊，修行的法门呢，是从这些从这些重要的经论上看呢，很容易辨别你这个法门对不对。你修行这个法门，修行是对的，是不对的，很容易就知道。说是我修行，只是啊，令心里面寂静一点而已，没能见诸法寂灭性，那是那就不能得解脱。明白的就可以知道这件事。这是啊，回答了前面的问：以谁为先？以种性为先啊。谁为建立？内分立为。所以和合故啊，外分利益为和合，得合法呢，得到个烦恼离系，证得涅槃，就是还是无所得的境界。已经把那个问回答了哈，回答，但是还有问题啊。什么叫做内分利为建立，外分利为和合呢？这话怎么讲呢？这些解释啊，就是先解释这个内分利。内分利者，为如理作意，少欲之如等内分善法，即得人身生在圣处，诸根无缺，无事业障，于其善处甚生净信，如是等法名内分利。现在这里解释叫内分利啊。这个内分呐、啊，这个内字、啊，看这个文，看这个文上的解释。内分是对外分说的，对外分说内分，那就是你本身要具备的条件，就叫做内分。你自己要具备的条件叫内分。外分呢，就不是你，不是你自己能承办的，那就是另外别的因缘成就的。所以叫这个内，就是你自己这一方面成就的力量，什么意思啊？自己要成就什么力量呢？为如理作意， 声闻独角如来在因地的时候发心的时候，你要能够如理作义啊，随顺真理去啊，来动作你的心，你这个心的动，心的动作要合理，是这样意思哈。我们说是啊，我们修行的时候是要心寂静，你要修娑婆陀子的时候要心寂静，而这就是说这个作意是动，作者动也，作者动，要不然你这个心要动起来，当然是如理的。这可见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心也是动，但是是不合道理，不如理。现在要合理的动作，这合理的动作看出来，你止也是合理的动作，观也是合理的动作。要是指挥官对论呢，那就应该是观是如理作义，是合理的作义。就是要远离呀、一切的邪知邪见啊，远离呀、这个凡夫的呀、颠倒迷惑啊，要远离外道的邪理、邪知邪见，要有佛法的正知正见啊，用正知正见呢来指挥你的心，叫它这样动，那叫如理作义，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啊。少欲知足，还有一个条件，你要少欲，这个欲要少，就是啊，你这个生活上啊。所需的要少，不能够贪求很多很多的，不可以啊。就是，但是在本论下文有解释，就是一切实论下文有解释。下文解释什么呢？我有功德，我不欲人知，这叫做少欲。我有功德，我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有功德，这叫做少欲。知足。知足就是当你现在呀还没到法性生身的时候，没得法身还是幼身呢，这个要还是要生存所需的条件，衣食住还是需要的呀，因为现在得到这么多就足了，就满足了，不多贪求啊，就是得到的东西呀，不管是好是坏心里面不严着啊，得到的不是特别精妙的衣食住也好，也知足；得到好的呢，也知足，不眼着，不眼着的，他们真的叫做知足，就是少欲知足啊。等就是、下边的解释呢，就加上一个意满意养的意思啊，就是很容易满足啊。在在家居士护持这些修行人的时候，感觉到这个修行人呢很容易释放他啊，不敢讲什么，简直贪多没有厌足，所以又啊回你要这个回你要那个，没有知足的时候，那就是不是一满一养了，这说是容易满足啊，给他一点他就知足了，大家是等啊，少欲知足等啊，内分善法，这是你本身具足的功德，要有这种，要如理作义啊，要少欲知足等这些善法，记得人生，还有一样事情呢，你要得到人地果报，人地身体，因为三恶道不可以，三恶道啊。这个恐怖的世界，苦恼的世界不能修行，因为为苦恼这时候心里面乱啊，很难是如理作义的，所以三个道不可以修行，你的真的贴下去太弱了啊，为乐所迷也不能发心修行，只有在人间呢，没有三个道的苦恼，也没有诸天那么弱，这个时候呢可以叫做人生，等人生有个好处，你人间也有苦，人间有苦你令你生厌离心， 阴间呢也有不是特别殊胜的乐啊，你心情自在一点，心情自在呢就能成功修行，所以要得人身呢才能够修行，这可见人身很宝贵。人身宝贵就是他能在被善男能修到圣道，在这里说的宝贵啊，记得人身胜在胜处，还要有一个条件呢，你得人身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世界上有佛法流行，这个地区啊有佛法在那里流通啊，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这里呀、来来往往的，就这个地方就有佛法了。如果没有比丘、没有比丘尼、也没有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地方是没有佛法的。所以呀、生在圣处，就是有佛法流行。这句话我们看，这句话好像也明白了，实在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有佛教徒才有佛法的。我们从我们来到美国，这就很明白这件事，因为没有佛教徒哪有佛法呢？所以生在圣处啊，什么地方有佛法，什么地方就是圣处。你要生在这个地方，说是这个世界上有佛法，但是你生在那个地方没有佛法，佛法不行。生在圣处，诸根无缺。再说既得人身这个地方啊，还要再说明一点，是得人身了，你要是盲聋喑哑也不可以，盲聋喑哑也是很困难，学习佛法也很困难，所以也不盲也不聋也不喑哑还有问题。这第六一根呢非常重要，第六一根，有的人呢他你看上去他也很正常啊，都很好，但是他那个第六一根不好用，就是不行，你他稍微啊用点心去学习佛法就有问题，就不是烦躁就是受不了，的确是有这种人，就是不能学习佛法。所以这上面是六根具足，诸根无缺啊，有这么多的意思。有的人呢你怎么样用心呢，你就三天不吃饭呢，他没有什么事情，他对身体还是正常，他是正常。你所以我感觉到啊，说是我有时候说一句话，第六一根特别强的人他修小佛法容易一点，特别强的人。什么叫第六一根特别强呢？这个事情很容易明白。你比如说这个大公司里面的这个工作特别繁重的啊，做总经理、做董事长的，很多很多的繁重的事情，他能够精神很镇定的处理这些事情，几个钟头处理中的他心情不乱，那个事情。说是工作八小时，工作十六小时他也不在乎，这就是这种心力特别强的人修学佛法是最容易最好。心力远远的没有做成一两个钟头，心里烦着要出去跑一跑才可以，就差一点。所以这个诸根无缺里面呢，你要不盲聋喑哑六根都具足，而第六一根要特别强，就比较容易。是无事业障，还要没有事业的啊，没有业障啊。比如说是啊，你去好好学习佛法吗？不，他心里面有很多妄想，发动这个事情，发动那个事情，做出很多事，废修善品，妨碍你修修圣道。那个事情也不是说不对，但是不能修修圣道。不能修要圣道哈，不能修要圣道，那你怎么能得圣道呢？那个事情也是好事，不是说不好，但是差一点，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做的， 所以那就是业障，因为那办那件事情把你修学圣道的事情耽误了，耽误了。这个没有自己正知正见还没成就，就想要做大菩萨，啊，你看这是这个事情对不对？就是问题就在实在明白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将接触佛法就要做大菩萨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等到你呢你做了很多事头发都白了啊，什么是佛法还不大懂，还没有正知正见，那能行吗？说非无事业障，就是这么事。我们呢有一年有一次我在三个字一直在法会上有人问我，说是圣人有没有语言的问题，圣人有没有语言的问题，我们凡夫有语言的问题哈。圣人有没有，圣人你在十地菩萨这样讲，到九地菩萨善慧地就事无外变，这事无外变就是其中有个持无外变，就是持无外变成功了，就是没有语言的问题了，可以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所以他能够啊，为一切众生说法，用无量无边的语言，同时为一切众生说法。到那个时候有这件事，有持无外变。要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就要做这件事，那好，你去说吧。就是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无事业障。这个科仪大师他解释。就是刚才我说这一段哈，不要有其他的相似的佛法的事情障碍你修学圣道，那么叫无事业障。但是在一般的我们读这个经论的阿毗达摩论上，说无事业障就是没有业障，没业障呢，就是你就是没有忤逆四恶的这种事情，是父是母是阿罗汉的。破恶生诸佛身血这些事情，没有这些业障，没有这些严重的罪过的事情，要有那严重的事情，那修行佛法有困难，修不来。与其善诸身生净尽，这还有最后一个条件啊，最后条件就是与其善诸，就是啊，不是生在圣处吗？这遇见佛法了啊，你能接触到佛法了啊，你对于佛法啊，佛法说的这个道理深深地升起清净的信心，深深地升起清净的信心。清净心怎么讲呢？佛法是令你啊了脱生死啊，得成圣道的啊，可是度化一切众生皆成圣道的，是这种事情。你也就这样相信，这样相信，这叫境界。好、哦，佛法这样，他利用佛法满足他的贪嗔痴。但是他这种人都是聪明人的，那就不是静心的。不是静心的，所以现在说深生静心，深深的非常坚定啊，而能够明白佛意的，那叫深生静心。所以说这个佛法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学习啊得成圣道，但是心里面是一直的欢喜啊，世界上的富贵荣华，利用佛法去成就世间的富贵荣华，那就不是深深静心，不是好。所以是啊，诸根无缺，无事业障，于其善诸深深静心，这样啊。但这个和发菩萨心、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那是不同， 那也是深层境界，是深层境界啊，比声闻缘了更高的境界。那和凡夫的事情呢，不能同日而语的啊。如是等法名内分地，这叫做内分地啊，就是内分地为建立，为建立啊，这叫做内分地。内分力这一共有几种功德，如理作义，少欲知足，内也人身得人身，身在圣处，诸根无缺，无事业障，欲其善助，身上精进，这一共七样啊，有七种功德。外分力的，这外分力怎么讲呢？外分力为诸佛行事，宣说妙法。这个不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只能够内分的这些，你自己负责要成就这个功德啊。这外分力是什么呢？是诸佛行事啊，无量无边的佛啊，他也是凡夫，后来嘛成就无上菩提了，有大悲心呢，来到世间教化众生，那么叫诸佛行事啊，出现在世间的。宣说妙法，他为众生啊，随顺众生的根性啊，宣说了很多很多的苦集灭道啊，十二因缘六波罗蜜，无量无边的佛法啊，这样子。这是啊，这是一种啊，是教法有神，佛出现世间啊，是佛的化身啊，不可能久住世间，他要入涅槃了。入涅槃了以后呢，教法有神，他宣说的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啊，还在世间上流传。教法啊，他教化众生的语言啊，这些法语啊，就是经论啊，还存在世间，教法有神。助正法者随顺而转啊，这个助正法者是什么呢？佛入涅槃了啊，还有佛的弟子，佛的弟子有很多得生圣道了，得生圣道。他不是佛，但是他在住持正法，他能宣扬正法，他也是证悟了第一义谛了，这些叫住正法者。佛入涅槃了，教法存在，教存在，这时候要有人弘扬啊。就是助正法者，就是佛的弟子啊，随顺而转。这个随顺而转呢，就是这个助正法者啊，他随顺佛的教法，也随顺佛的正法，有教正两种，佛法有教正两种差别，正悟的正。语言文字的佛法和离一切语言文字的离文字的佛法都是正法啊，这个是正邪的正，教行理都是正法，都是正邪那个正，正法跟教正那个正是正悟的正啊，一个教法一个正法啊。这个随顺而转，这个助正法者这个人呢，他能随顺教法，也能随顺正法，这就是来表示这是助正法者。有的人呢，随顺教法而不能随顺正法，那是凡夫生，这还是好的，还随顺教法啊。其次呢，他也不随顺教法，也不随顺，更当然谈不到正法了，正悟的正法。不能随顺正法，教法也不能随，建立一些相似的佛法，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就不是助正法者。是随顺而转的助正法者，他能随顺佛的教法，也随顺佛的正法而转，有这样的呀，这当然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呀，高僧，这可以称之为圣僧哈。佛虽然不在了啊，而有圣僧住持，那就是菩萨了啊，得圣道的菩萨呀啊，随顺而转， 有这样的人，你看这多好，你哈，我们可以拜这个人做师父，多好啊！这是好，这是外分的力啊，外分的。具悲信者，亦为师如。还有一个事情啊，具悲信者，亦为师如，就是那个在家居士啊。在家居士，这不必说在家出家，就是这个人呢，有慈悲心，对佛法也有信心。这个一个生死凡夫啊，这个爱烦恼见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都具足。忽然间呢，发心修修圣道，这个人呢是很可恭敬的呀，很可赞叹的，但是也是很可怜的。生死流转都是很可怜的嘛。而这个人呢，发慈悲心，发悲心啊，又发出信心来。这个人，你给为他做施主，好，我支持你，你也修要圣道，我支持你。也是具悲信的，这也是不容易，不是容易啊。这个这里面看出来什么事情呢？这个。当然呢，在出家人在家居住出家都是一样啊，这需要学习过佛法的，学习过佛法的啊，他对修行人呢才能发出的悲信，发出信心，就是你要能在佛法里面修行圣道，终究有一天成功了成佛了，因为一种的善根就非要将来这个善根一动就是得无生法眼的。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你有这个信心，就来了成就这件事，就是信的。悲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也是生死凡夫啊！他修行发的道心是对的，但是还是生死凡夫啊，哪能都是圆满的呢？一定还有一些缺点，还有一些过失。过失不计较。记下这件事，这是凡夫是这样的嘛？他现在还没得圣道，就是得了圣道的初得无生法眼的人呢，也不都是完全理想的。第二个就是你要求他的过失，那阿罗汉也有过失，何况凡夫呢？说这时候叫悲心，悲心，这表示你要想要支持这个学校圣道啊，你不要介意这一点。所以这叫做悲，叫做悲心。所以我护持佛法，我欢喜这个人呢，我就是去支持他。那这不是，那不合乎这个悲心两个字，不符合这个悲心两个字。所以这个悲心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是具悲心者，亦为施主。这样的人呢，做施主。支持你的生活所需啊，帮助你应中修行，以悲信者亦为施主。这个佛菩萨说的话就是说的好，说的妙。以悲信者亦为施主啊，如是等法明白分离，这叫做外边，外边的助缘啊。你看这助缘这上面有几个条件的哈，诸佛行事宣说妙法这个条件哈，教法犹存，还有度正法者随身而转，具悲信者亦为施主，或者诸佛行事算一，宣说妙法是二，教法犹存啊三，度正法者是随身而转是四，具悲信者亦为施主是五个。咱们啊，有这五个功德哈、啊，这叫做外分力。现在就是加在一起呢，是声闻缘觉如来种性为先，一个条件啊，内分力为见力啊，外分力为合合故，烦恼离息，正等涅槃就成功了，这件事成功了。所以这个谁为问？以谁为先，谁为见力，谁合合故得合法也啊，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这是和前面那一段呢，就是也包括在前面那一段里面，但这是单独说圣道的。 问以谁为先，谁为见立，谁何何故，何法成也？答：所知圣解爱要为先，众因譬喻为见立，不相为众善康论者为何故？所第一层。这一段呢和前面两段不一样哈，不一样这个啊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弘扬佛法的意思，也弘扬佛法的意思哈。问以谁为先呢、啊？谁为建立？谁何故合法成也？啊，这又提出这个，等于是几个？以谁为先是一个，谁为建立是一个，谁何故是一个？这是合法的四个问题啊。在底下回答：所知圣解爱要为先，就是你要弘扬佛法啊，你要想要弘扬佛法，你所知圣解爱要为先，你先要做成做好这件工作，这件事你要做好。是什么呢？所知圣解，对你所啊你所学习的佛法就是你所知的、所认识的、所通达的这一件佛法，要达到圣洁的程度，达到圣洁的程度啊！就是这样的佛法呀、啊，你能够啊，就是啊，有大力量哈、啊，有那么大的智慧，通达了佛法，不可动摇。别的人呢，不可以动摇你的见地。你的看法别人不能动摇的，就是圣洁啊，就是有大力量的呀，有强力的解悟啊，解悟的智慧。而你对所圣洁的佛法也有爱要心，有欢喜心，这就不是当学问来学习的，不是说有这种知识，我有这知识而已，那不是。这就是你本身有信心，有愿，有信愿的关系，有信愿行的关系啊，所以有爱要，有欢喜心。佛法是最尊贵的，其余的有漏，世间一切有漏法所不能及。所以这些就对于佛法有爱要心，有欢喜心，所谓法喜充满了啊，就有这样的意味在里边。所以这个地方呢，而这个殊胜的佛法，你对他有爱要心，就表示你有一点修行了。你有多少修行了？如果是这个妄想不动啊，又不知道爱惜光阴，这种人能够对于佛法生欢喜心吗？不可能的。所以就说这是说生欢喜心呢，是由他自己常常修四念处啊，修止观，才发出来这种爱要心。你常常静坐的人呢，他多少有一点呢，知道这个动乱的境界，不值得赞叹，自然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动乱的境界不值得赞叹，你心里面常有止观来调伏心，就能够我从文字的佛法向于无文字的境界去了。当然这我是说要修四念处，说是只是修奢摩陀而不修毗卢舍那，那是不行的。你自然生欢喜心，自然生欢喜，把这经论一打开就生欢喜，不会生厌烦心，我看着这脑袋疼不看了，你不会有这种事情，生欢喜。这就是这个爱要这个字啊，表示你有多少修行了。这样说呢，你对佛法的通达达到了一个高水平的境界，而且自己有止观的修行，你才是就叫做圣洁啊，爱要这些，你要有这个条件。当然这点并没有说是一定是个圣道，但是这地方最低限度也应该有外翻而内翻的，应该达到这个程度。众因譬喻为建立，你要想要为人家宣说， 你所圣也的，你所爱要的殊胜的佛法，你要为人讲解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方法，有中音譬喻，就是我音明了，要把你这一段讲解的佛法的宗旨要提出来，你的要义是什么，把宗旨提出来，然后要把它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出来的理由，就是音，变成音，然后还要有譬喻，来显示分明，分明的呀，把你的宗旨说出来。这时候人家容易听明白，而还要容易升起信心，才可以。这里面那个下边有详细解释，不多说哈。不相为众善侃论者，为何何故？哈，这个有众言譬喻为建立，就建立你这个圣解爱要的佛法，在这个呀，这个苦恼的世界呀，邪知邪见的地方，要建立了一种光明的佛法出来，要有中音譬喻的条件。不相为众善侃论者，不相为众呢，就是这个听众啊，你的听众啊，不能不违抗你啊，因为被你的呀、圣洁智慧辩才中音譬喻折服了，他不能够违抗你。不相为众，不违抗你。当然，这是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善侃论者，就是善于对抗的那些敌对者，敌对者，就是他原来对于佛法没有信心的，但是他也不是无知无识的啊，还是有学问的。智慧的人，他也是善于辩论的人，这种人，为何何故被你折服了？能同意你的说法，那么你成功了，啊，是这样意思。那么他的呀，他没有邪知邪见，或者他有邪知邪见，被你呀，被你解除了、消除了、消解、化解了啊。那么呢？他没有特别的指导啊，那么就是站在你同一个立场，叫为何故？这就是这个众生被你教化好了，所立一成，那么你呀所住持的佛法呢就成功了，啊，你所宣扬的佛法就成立了。那么这一段你是说呀，这些参考书上没有多说什么，这是我的分别，就是你在佛法里面用功修行，想要弘扬佛法，你要达到这个程度，你要有这个程度才可以，你才能够做这件事啊。例如问：一虽为先，虽为见地，虽何何故？何法办也？四段哈，比法办，这还是提出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啊。功巧智为先，随彼亲居为见地。功巧业处众聚为何故？功巧业处办。这是说行菩萨道的人呢，我这么想哈。前面一段呢，是宣扬佛法，你要达到这个程度。这一段呢，是说你要弘扬佛法，也应该有一点事业，做一点事业。菩萨道，或者是出家的菩萨，也可以说是在家菩萨，或者这个地方是在家菩萨说吧。在家菩萨要是弘扬佛法，你要有一个事业。事业是什么呢？是以谁为先呢？以谁为见地？谁和何故？我扮演呢是功巧智为先，就是啊，这个功巧智啊，是包裹了世间上一切工商业、能业、工商啊，能业，你是做律师也好啊，你是会计师也好，你 是做个大资本家也好，啊，是做个农业种田也好，乃至你牧牛也好，你是你或者是你做个大小校长也好，反正就包裹了非常的广，这个功效制，啊，就是有世界上各式各种的知识，成熟的一种知识，你要有这种知识为先。没有这种知识，你不要做这个事。所以我要办那个一个医院，我要办一个啊，是学校，或者是办这个工厂，或者是做种种的事情，你一定要有那种知识，这才为先。虽比勤劳为见利，然后随顺那件事，你要不怕辛苦，勤居为见利，你要有这种精进勇猛的心力体力，那你这个工巧制的计划才能建立起来，才能建立起来的。这工巧业处众聚为何物？这个工巧业处，你那个计划是内心的一个纸上谈兵的事情。现在事实上要做这件事呢，你要有工巧业处的众聚，众多的因缘资聚，众多的资聚。就是啊，要有很多的呀、啊，这个财力、物力、银力啊，不是一个人才成的，那就是工巧业处众多的资聚都要去如了才可以的。说工巧业处办，这个时候啊，各式各样的你所计划的事情啊，才成功了，就办好了。
问一个问题，那个前面第三卷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四大种跟那个所造社的关系，就说四大种升起来了以后为前导的话，所造社才能升起。那么这样子看来的话，就说四大种先升，然后所造社后升。那所以说这个四大种跟所造社就是两个不同的一大系，还是说是同一个说前？这个四大种升起来了以后，他再做后面所造社的增上。 上面呢？还是说在同时的时候，同一时间，这个四大种它升起的时候，所造事也同时升起，同一起升起呢？还是两个是不同的？
这看出来是四大种先升起啊，要比要有比生，照色中照色方从智中之生，就是四大种先生。而后照色方从智中之生，可见是有先后的。
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说四大种生起来以后，所造者不生？
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四大种生的话，所造者是必定一定要生起来的。
也一定要生，不言不行。这个是是故说彼能生照舍，要有彼生为千导故。由此道理啊，说诸大种为彼生名，是这样意思。
那我这样子推论到说，第八世跟第六世的关系的话，第八世是升起见相二分的时候，然后第六世他在圆这个见分圆第八世的本质相分作本质进来升起他自己的见相二分的话，那么是不是也是像这样类似的状况？第八世先做前导，然后第六世以后跟随他再升起，又变成两个不同的其他起，第八世先生，然后第六世再顺着他这个升起来的相分再去做，圆他做他的见相两分。
这个从这个智禅法师的文章引出这个问题，是一个一他起，是两个一他起。第八识啊，要从这个十大乘论上啊，第八识是意识，由意识先生出来相识，然后才生起来见识。这见识就是转识，也就是第七识和前六识。那么那第七识和这个前六识就原阿赖耶识的相分，就这样起惑造业，就是这样。这是第八识由他的种子现出来根深器界，然后引出来见识的升起。见识原阿赖耶识的相分为本质境，然后心里面也会变成了自己的相分，然后在自己的相分这一地方，比如说是我们昨天吃面条，你心里面呢就把面条的这个形象就现出来了，但是你心里不想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六识啊，这相分随时都会，都是和第八识所变现的一切法不一样。第八识变现是根深器界，是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山河大地就是这样。要是你第六识，我也心里面也想说高山，好的，但你不想就没有。所以应该是不一样，不同的，是也有第六意识的想法，但是不一样，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有个船，这个船在海上在行，在开行，好的行，这可以装货。 或者是一车也可以在路上走啊，可以开动，可以载人，可以装货，可以做实际上有一些作用。但你第六个是想说也有车，但这个车是不行，你一不想就没有了，它没有实际作用。没有，这是和第八识不同。也可以说第六识这个转识它也有它的相分，但是不一样，和第八识不同。第八识的相分有作用，第六识所变随时变现的相分是没作用。
这不是一个有体性和没体性的关系吗？是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没有实际的作用。但是要是修学禅定，学禅定成功了，在禅定里面这样想，那有点不同，就有点不一样。但是你一出了禅定也没有了。
禅定里面所现的是叫做法术所摄摄。
对，法术摄就是要说禅定就是定自在所生摄，那就不同。
那佛菩萨的大三昧禅定，据说变出馒头包子就可以吃了。
其实有作用，有实际作用，有实际的作用。这就是随人的功力所变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人说是过了20年以后就无效了，它可以变出黄金来，但是只有5年的作用，这5年内一直是黄金，过了5年就不是了。就是这是随时功力有问题，所以到佛菩萨的时候的功力那是无限量的，其他的人都不行，没得到圣道的人都不行。
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变出来的，有作用，有殊胜作用。
极乐世界那是佛的佛菩萨的无漏的愿力，无漏的愿力，愿行所成。
那受不受无常法的这个约束？
也是无常，也是无常，也会变，会变。那当然，那是佛不是有自在力，要是有需要可以继续存在，没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变，因为是有属于有为法。
牵扯出来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第六识它活动的时候，那么它只是它的现行只能熏成第六识自己的现实和相识的种子，是不是？它不能够作为第八识变现第八识相分和现分的种子，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事情。
这个是那样，根据三大乘论的意思，您做好是互为因缘。八识阿赖耶识和前面转识互为因缘，有前面有阿赖耶识为转识主因，转识也为阿赖耶识主因。三大乘论是这样解释。不是，要说转识的活动只限于自己的见证相分，那么第八识以谁为因缘呢？所以从说大乘论上来说呢，就是互为因缘，转啊、本识以转识为因缘。转识一本思为因缘，所遇因缘不可得故，就是这样。这个前六识啊，这个转识的活动也会影响阿赖耶识， 会影响啊，它随时啊，就是所影响啊，当然是变化性也是很大哈、啊。随时做善业，随时做恶业，在阿赖耶识里面随时起变化。但是佛教徒熏习佛法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无漏的清净无漏的因缘继续的栽培，也是在阿赖耶识那边也是在起变化，也是影响阿赖耶识。这个前这个转时在活动的时候，现在已经我们应该是明白的哈。一方面是种子的关系，一方面所缘缘的关系，心随境转，心也能转境啊。佛教徒主要是转境，而不是随境转。这样说呢，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境界出现在转识的相分中的时候，这个第六识有佛法的智慧会转变，会转变它。是就是有直观的来转变它，而不是随境转。要是自己的变现出来一个境界，就是修不净观呢，就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境界，第六识不满意啊。第六识修不净观，把它改变了一下，虽然这是假显观，但是可以起作用的，这也是不同，又是不同的境界。一个是这个是假显观啊，一个修真实观，真实观就是观法无合的。所以啊，阿赖耶识是依他起，转识也是依他起，但是阿赖耶识是静的，静态的，他不造业，阿赖耶识不造业，这个转识是造业的，转识在活动，用阿赖耶识来负债，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您那篇文章，你看你怎么样调一调，是就那样呢，或者你再交代一下也是可以。这个第六识活动的时候啊，当然是很复杂，一方面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一方面受到所缘缘的影响又重新变现，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不修十念处的人，就是不改造自己的人呢，就是颠倒啊，常乐恶境的颠倒。因为阿赖耶识，大家每个人都有阿赖耶识嘛，每人都在变现，在自己这个变现的时候，你是随顺境界啊，就说这个所缘缘令你颠倒，这第六意识遇见所缘缘就颠倒了，那么就起惑造业受苦，就是这样颠倒。那么那佛教徒呢又重新创造，就是不颠倒，消除颠倒啊，重新创造，就是重新栽培一个好的，栽培一个正确的清净不颠倒的境界。这样子说呢，阿赖耶识的依他起，就是染污的依他起， 第六意识在九十年初的时候，你就是创造一个清净的一他起，也可以这样说，修观的时候就是重新创造一个清净的一他起，当然还是有阿赖耶识在不在。你不动你不断的创造的时候，熏在阿赖耶识里面，但初开始是没力量，不断的熏习，不断的训练，逐渐的力量就强了，这么心清净的一刹起啊，这也可以用这个说，建立一个新的清净的一刹起，这样意思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
师父，这个您刚才讲这个唯识修行的法门呢、啊、跟金刚经的无住身心就可以这样的配合，无住啊，不要执着于这个阿赖耶识变现的境相，不要随境所转，身心呢就第六意识呢有意制造一个这个做正空观也好，什么观也好，制造一个清净的境界、啊、
是，
那就是逐渐把阿赖耶识最后变成，希望变成无垢识，就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了。
是，这里边呢还有一个事情啊，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一些境界都是如幻如化的，当然是由有漏业啊，这个烦恼污染的不净业变现的根深契机，这也是如幻如化的。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接触的时候啊，因为有无明，不知道是如幻如化，因为是真实的，真实是老虎，真实是毒蛇，真实是有个高山。那么这个真实的这一部分呢，执着真实的这一部分不是阿赖耶识变的，阿赖耶识变是如幻如化的，如梦中境，如水中月，不真实。我们执着真实，这是第六意识的问题。现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就把第六识的加上去的这个颠倒取消它，就做这件事，取消它呢，用清净心呢去创造一个清净的一他起。那么这个造成功了呢，还是阿赖耶识又变现出来一个如幻如化的根深契机，还是这样，但是就是清净的，不是杂染，那就是法性生成的法身的境界。
那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跟恶鬼还有鱼看到的这个水的话，也都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一个境界，只是我们三个人不同的三个众生不同的第六意识在产生在相分，第六意识相分上面产生是不同的境界，然后才会误认为说这个是水，这个是脓血，跟这个是他的居处，都是因为第六意识错误的作用。那第八意识，我们三个众生第八意识产生出来是同样的东西，共业产生一个同样的东西出来，
不同样，说是不同样啊，说是啊，我们人看见是水，恶鬼看见是能血或者是猛火，就是在所看见的境界不同，但是同在一处，而不同，但是不相同。第八识，不要说第八意识，第八识，每个人都有第八识啊。你说，每个人都有第八识啊，但是因为业力不同，所以所见的境界不同。我没有这个业力，就不看见有这种境界。我们前面说那个独一的地狱，在一个 是在高僧那里看见的。说一个人呢，他就是好像不是一个大人，好像是年轻人，他到了一片地那里呀、啊。平常这块地就是一般的这个草啊，或者种的田，就是这种境地。但是他这一天到了那里，这块地就是都是火，都是火，他就出不来，就在这火里走，受着火的燃烧。大概到了多少时间呢？他才出来，出来但是身体已经，脚啊身体都坏了，但是境界也没有了。那后来说是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问题会这样子呢？说这个人就是欢喜吃蛋，吃鸡蛋，吃各式各样的蛋。大概他烧这个蛋老是烧啊，大概这是就文上就是这么说。这样说呢，这可以说就是都一地，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境界。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变了，那个地方就是蒙古，但是他到那里就出不来，就是什么。跑来跑去老是被火焰烧，就是这样。等到这个过去了也没有猛火，但别人看见只是一片地嘛，一片的正常的这样的地方没有猛火。这就是啊，阿赖耶识里边有这样的罪业成熟了，发生出来这个现象。这也是一他起，也是如幻如化，但是这个第六意识你因为是真实的，所以被火烧了。那个谁有一个禅师好像问答，有这一段问答，说怎么样才入水不腻，入火不烧呢？这个禅师说，你认为是真实是水火呢，你就入火就会烧，入水就会腻。这个话是合乎教义，但是这个事儿不容易啊！你能转变这个果报，那个时候这个罪业成熟了，受报的时候能转报，这是不容易，不是容易。圣人啊，从这些经论上说的事情上看呢，这个定业要是成熟受报的时候，圣人也是要受，但受的时候受而不受，这就是圣道的力量。但你要没有得到圣道，这是不行的。没得圣道，不能受而不受，那受还就是受，就苦了。只有啊，没有受报的时候，业力没有成熟的时候，没成熟它不结果，不结果的时候，你常常修戒定慧啊，修是无漏的戒定慧，离一切相的这个戒定慧，忏悔这个罪业，此令罪业的力量渐渐地轻微，渐渐地微小，他没有力量去得果报了，这样。已经得了果报，你想消灭它，不，来不及，你来不及。